第32篇，人救主在他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指示，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时。读经，路加福音14章1至24节。在安息日医治患水骨者，路加14章开始于在安息日所发生的另一件事。一节说，当安息日，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，他们在窥探他。他们窥探主，怀着恶意要控告他。看哪，在他面前有一个患水骨的人。水骨是一种因体液形成在体腔和组织里，造成身体肿胀的疾病。这表征生命内里不正常的功用，造成在神面前属灵的死亡。我们不知道那患水骨的人是自己来到法利赛人家里，还是法利赛人要他到那里以示幼主。无论如何，这人在场乃是主的主宰权柄。那些在法利赛人家里的人窥探主会怎样做？主问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然后他扶着那患水骨的人医治了他，打发他走了。接着主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有驴或牛，在安息日掉在井里，不立即拉他上来。他们不能对答这话。人救主医治这人，再次打破了走样的安息日规条，教导应邀者和邀请者。在14章1至6节，我们看见一个法利赛人邀请主耶稣去他家吃饭，主接受了这邀请。门徒可能从这事得了错误的印象，他们也许认为安息日的规条是对的，遵守安息日的宗教也是对的。所以主在这个场合利用机会打破安息日的规条，就是干犯守安息日的宗教，为要给门徒一个印象，他去耶路撒冷不是要遵守那里的宗教，乃是要了结宗教。所以14章开始的一段论道打破宗教的规条。主特意这样做，为要给门徒看见，他不是为着守安息日的宗教而去耶路撒冷的。主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时，观察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中间的光景。耶稣注意到被请的客人怎样选择守卫，甚至在入座的事上他们也高抬自己。所以他对他们讲了一个比喻，说到被人请去赴婚宴，不要坐在首位上，倒要坐在末位上。主指出，我们若坐了首位，那请我们的人也许前来说，让座给这一位吧，你就羞羞惭惭地坐到末位上去了。主接着说，我们若坐在末位上，那请我们的人会说，朋友，请上座。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。主对这个比喻下结论说，因为凡高抬自己的必降为卑，降卑自己的必升为高。主这里的教导就像父母教导子女如何行事为人一样。在12至14节，主对请他的人说，你摆设午饭或晚饭，不要请你的朋友、弟兄、亲属和富足的邻舍，恐怕他们也回请你，你就得了报答。你摆设筵席，倒要请那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你就有福了，因为他们没有可报答你的。在一人复活的时候，你要得着报答。13节所说到的人，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瘸腿的、瞎眼的，是神邀请来的他救恩的人。14节说到义人的复活，指生命的复活，那是在主回来神要赏赐圣徒之时。教导接受神的邀请，在14章15至24节，主教导接受神的邀请。同席的有义人听见这话，就对耶稣说，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。于是主对他说，有义人摆设大筵席，请了许多人，到了坐席的时候，打发奴仆去对所请的人说，请来吧，样样都齐备了。这大筵席与马太22章2至14节的婚宴不同，那婚宴是为着国度的赏赐，这大筵席是为着神完全的救恩。 神就是那人预备了完全的救恩做大筵席，并打发头一批使徒做他的奴仆去邀请犹太人。但他们因被财富如地牛或妻子霸占，竟拒绝他的邀请。于是神打发使徒们去邀请街上的人，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。他们因着贫穷和困苦就接受神的邀请，但神的救恩还有空位给更多的人，所以他打发奴仆进一步到外邦世界去，就是到路上和篱笆那里，勉强外邦人进来，坐满他救恩的空位。在这比喻中，主的心意是让法利赛人知道，神已邀请他们赴他的大筵席，但是他们都推辞了。他们每个人都拒绝神的邀请，于是神必须去请那些低阶层的人，贫穷的、残废的、瞎眼的、瘸腿的。此后，因为在神的救恩里还有空位，神就打发他的奴仆往外邦世界去，招聚更多人赴他的筵席。所以，之中那些最先被神邀请的法利赛人、经学家、律法师不能进入神的国。这比喻是论到救恩绝佳的比喻。我们要得救不需要做什么，只需要答应神的邀请。我们要得救只需要来接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只要我们答应神的邀请，接受他为我们所预备的，我们就会得救。救恩与赏赐。然而，神的经纶不只包括救恩，也包括进入国度时代之福分的赏赐。因此，得救是一回事，接受国度的赏赐是另一回事。这是主在14章25至35节教导的原因。25-26节说，有好多群众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恨自己的父亲、母亲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，甚至自己的魂生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里的语气与14章15至24节大不相同。我们要得救不需要做什么，这就是说得救没有条件。我们只需要答应神的邀请，接受他所给我们的，我们就得救了。但是神的经纶不是只有得救而已。我们得救以后需要进入要来的国度接受赏赐。所以借恩得救是一回事，照着我们跟从主而得赏赐是另一回事。我们都需要看见救恩与赏赐之间的不同。14章开头说到打破安息日的规条以后，接着说到神的救恩与神的赏赐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神的救恩叫我们今天就享受喜年，他的赏赐叫我们来世享受喜年。我们已经看见新约的喜年有三个阶段，第一，今世恩典时代的喜年；第二，来世国度时代的喜年；第三，永世新天新地的喜年。今天享受喜年是救恩的事，但来世享受喜年是赏赐的事。在永世新天新地里享受喜年，将是对神完全救恩的全享。忠信享受基督已得着赏赐，今天每位接受神的邀请，得着他为我们所预备之供应的人，都有地位在今世有分于新约的喜年，并且享受基督。但我们要得着来世喜年的赏赐，就需要在今世忠信的享受基督。今天许多得救的人没有忠信的享受基督，为这缘故，神设立了赏赐做奖励，好叫我们在今世能忠信的享受基督。我们今天若没有忠信的享受基督，就要在来世失去对基督的享受。在此我们看见，神在他的智慧里要给忠信者，就是今世忠信享受基督的人，在来世享受基督为赏赐。基督徒忽略了神新约经纶里许多重要的事，其中一件就是来世给忠信者的赏赐。大多数基要派的基督徒强调神的救恩，但他们不注意神的赏赐。这来世的赏赐由神设立作为奖励，鼓励所有主的信徒今世忠心地享受主，并跟从主。 我们已经指出，今世享受基督是没有条件的。只要我们相信他，接受神的邀请和供应，我们今天就可以享受基督。但是我们需要忠心地享受他，好接受要来国度时代的赏赐。不然，我们会失去来世对基督的享受。国度将是对忠信享受基督者在那一千年里的赏赐，那赏赐也将是禧年。今天的禧年是真实的，但只是预尝，不是全享。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预尝，我们需要非常看重这事。许多犹太人拒绝接受神的邀请，否认这禧年，结果不能享受禧年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已经接受神的邀请和神的供应，所以我们在正确的立场上享受这禧年。然而我们还需要忠心的享受禧年，就是忠心的享受基督。许多真信徒、真实得救的基督徒没有忠心的享受基督，这些不忠心的人来世都要失去禧年，这就是说他们将失去要来的国度。我们都需要看见，今天的禧年是救恩的事，来世的禧年是赏赐的事。新天新地的禧年将是对神完全救恩的全享。按新约，今天神的国乃是基督做我们的享受，这享受就是禧年。神的国就是基督自己已经释放我们脱离罪、撒旦、世界和己的辖制。神的国也已经恢复我们对神圣产业的权利，就是在基督里享受三一神的权利。今天在神的救恩里，我们有权利享受基督，有权利享受禧年。现在我们必须一直忠信的在这享受里，我们需要正确且忠信的享受神的儿子，他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包罗万有的灵。这样忠信的享受基督，会使我们有资格进入来世的国度，在那里享受更完满的禧年。那更完满的禧年将是赏赐，接受这赏赐需要履行一个条件，这条件就是我们今天忠信且不断地享受基督。我们在日常生活里可能没有享受基督，你若失败了，只要悔改，承认你的失败，耶稣的血会洗净你，然后你会被带回对基督正确的享受。我们每次失败，也许都需要一再的这样做。当你晚上就寝时，你可能感觉到你那天的失败，但你若承认这些失败，你对基督的享受就会有新的开始。我们每天都应当操练，保守自己忠心的享受基督。事实上，这就是借着把我们自己祷告到神里面，而保守自己在神里面。这也是保守我们自己在神的国里，好在今世享受基督。然后这享受会使我们有资格进入要来的国，那将是更完满的禧年，是给主的忠信者的赏赐。